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请到我们演播室的有三位嘉宾，他们来自于华大的一个华人金融类社团 Divest。 首先 Aldrich。
哎，大家好，我是 Divest 的 President Aldrich。
大家好，我是一凡。
大家好，我是 Angel 蔡安琪。
非常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因为我知道Aldrich 和一凡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演播室了，然后欢迎 Angel 是第一次加入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演播室。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聊一个在华大啊现在很有名而且非常出色的一个社团啊 Divest。 首先呢，我想请 Aldrich 介绍一下我们 Divest 这个社团的概况，因为这是第一次和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块录节目。
好，谢谢 Sam。 Divest 呢，它是一个很年轻的社团，但是呢它也很有特色。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在华大的话 ，UW 整个这个大大小小几十个社团里面，很缺少这种很 specific 很有针对性的这一类社团。那我们的 focus 就是在金融投资这方面。那在 UW 只有 UWFA 是做类似于和我们相同领域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和其他社团相比较的话，我们就会显得更有突出点，更有着重点。Divest 成立于前年，所以我加入的时候当时是由一批大四的 finance major 的一批人他们创立了这个社团。但是他们做的第一年这些事情都比较对内化，就是说更多的希望对自己 officer 的这种知识培养啊，能力培养或者投资方面类的培养。那自从去年我接手以来的话，那我依旧想延续他们的这个理念，但同时呢也希望让更多人知道 Divest 这个社团。我们做什么，我们 focus 于什么，或者说我们和别人哪里不一样，或者说你来这里可以学到什么，诸如此类的东西。
其实首先我就有一个问题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会有，就是这个社团为什么这个名字啊要被命名为 Divest， 这 Divest 又象征着什么？
其实这个也是我当时加入这个社团前非常好奇的一点，然后我还特意去留意了一下 Divest 其实是全称叫 Diverse in investment， 就是投资的多样性多样化。那么我们就希望给大家普及就投资方面的，就是关于投资各个方面的知识吧，所以就希望把它做到多种多样，希望更多人能融入进来。
对，那我接着 Angel 刚才说的继续再说一下，他刚提到 diversify your investment， 这个是我们Divest 名字这个来由。Angel 在面试前呢也好好准备了一下这个，免得被我们问到这种问题。为什么是 diversify your investment？ 大家都知道，鸡蛋不能放到一个笼子里，这样子的话一碎全碎，这就是为什么要 diversify your investment 的意思。
对，其实我一直想补充一下 diversify， 因为之前我拿过一节 finance 的课，其实我们都知道只有 diversify 了以后，其实还有一个对冲的概念，对吧？就是只有 diversify 了以后让这个投资多种多样化，让产品投资的产品多样化，这样的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的正收益率。
对，
其实这个名字立意啊非常高远。那其实就像刚才 Aldrich 说的，刚才说 Angel 在面试之前要好好准备了一下这个 diversity 的这个含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就想问问，包括待会儿一凡和这个 Aldrich 都回答一下，就是为什么同学们会加入 Divest？ 如果同学们想加入 Divest 的话，他会要经历一些什么样的流程呢？
好，那我先说，然后流程你来说怎么样？好，那我先问 Sam 一个问题，那你上大学是为了什么呢？
我上大学是为了第一学习知识，然后取得学历之后找一个很好的工作。
对，那就是那个学历和知识其实可以 skip， 目的是为了找到好工作。
对，
这是一个重点，
一针见血。
那如果说你之后的目标是想和做 finance 相关的这些工作的话，那 start early， let's do it right now。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要加入 Divest 这个社团，也是很多人为什么想加入社团和不同社团的一些，可能你在别的社团可能学到的不仅有嘻嘻哈哈玩玩乐乐，你可能学到有管理上面的东西，但是我们社团的话你还可以学到 finance 别人学不到的东西。如果说之后你想从事的行业呢是和金融领域相关的，不论是 mutual fund、hedge fund、pension fund 还是 investment bank、wealth management， 不管是做什么，那你知识是一方面，更多的是对这个领域的一些 feel、touch、experience。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大家选择 Divest 的一个原因。
其实我觉得不仅是从事跟 finance 相关，就算我不从事 finance， 但是我以后希望我的生活非常美满，所以呢掌握财富就是为了掌握未来。所以我既然我以后要想让我未来生活幸福美满的话，其实那当然了，这个生活幸福美满的基础实际上就是财务的独立，对吧？其实我认为，所以学习金融这个知识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
然后一凡啊，这个怎么加入 Divest 这个流程是啥样的？
好的，那 Divest 呢有两次，一年有两次招新，一次秋招，一次春招。我们刚刚才招了一批，就是上个 quarter 才招了一批很优秀的一些新同学。那 Divest 负责 Divest 这个招新这流程呢，一般就是我们会网上发一个链接，然后学生报名之后呢，我们进行一轮筛选，然后再面试等等等等。上个 quarter 我们大概有70多个同学啊，都非常优秀，一起申请了 Divest， 但是到后来我们经过层层筛选，只是录了大概20-30人左右。那每一个进入 Divest 的学生呢，他们不是就是在事业上已经有一些成就，而且还有一些学生他就是他们以后也是一定的就是潜力股，所以说我们为了确保社团的质量呢，所以不得不把它做得小而精。
我刚才粗略算了一下哈，如果去年有70多位同学申请，然后20多位同学被录取的话，录取率大概是28%。你知道 Divest 这个其实这个录取率比华大还要低吗？
是的呢，而且会比华大热门专业 CSE 还要低。
对，所以这就厉害了。所以如果能加入 Divest， 我相信 Angel 加入 Divest 一定是非常优秀的同学。其实今天啊，我们来到这里，除了介绍 Divest 之外呢，还就是我们马上在2月8号要举办的这个辩论赛。一开始我一听到 debate 这个，我又特别的开心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 communication 的，虽然对辩论不是那么专业啊，但是呢，还是非常有兴趣。我高中的时候也加入了 debate team， 所以呢，首先我想问问 Aldrich 啊，这次比赛的时间、地点、流程、主题，可不可以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好，那这一段比较重要，所以我说的 loud and clear。全称是华大商辩，又有 Divest Business Debate。这个活动呢，时间线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2月1号之前，2月1号是我们的 Team Formation Night。2月1号之前，选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的这个微信推文，点击阅读原文去进行报名，或者说可以在路过红场的话，可以在我们的 booth 扫码报名。然后呢，2月1号晚上的话，选手全部报名的选手在一起，他们会在一起讨论，在一起组队。然后呢，如果有不幸的事情发生的话，可能会有个别选手会被当场就刷掉。最终我们会形成4队，每队3个人，所以有12位选手，总共组成4队。在2月8号的时候，在 King 号220房间下午1:30开始，就是我们的决赛的时间和地点。这四个团队呢，会进行当场的这个辩论。课题呢都是和金融或商业或者是单纯的市场是有关的。
听起来就很吸引我啊，起码我作为一个潜在的观众，我被吸引了。那其实刚才 Aldrich 介绍了这么多概况之后，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举办这样的一个商业辩论赛呢？
这个我来回答吧。举办这个商业辩论赛呢，一个是我们觉得像现在大部分人对金融啊、投资这个板块的这些知识呢，就不太了解，或者说非常的就是了解的没有那么透彻。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商业辩论赛呢，让大家就是真正亲身投入进来。因为我们认为，当你亲身去了解一个 topic 的时候，你是会有会学到更多的东西，会了解更多的。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辩论赛向更多的人去传播投资这个理念，然后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投资是怎么一回事儿。同时呢，我们也想借此辩论赛的机会来宣传一下 Divest 啊，因为毕竟我们 Divest 是一个比较新的社团嘛，我们希望把它传得更远。
对，其实刚才 Angel 回答的这个我深有同感，因为作为一个非商科啊，当然非商科类的学生或者非 finance 类的这个学生的话，其实对于我而言，我对投资的理解可能仅限于玩点股票啊，是吧，然后可能就是跟着父母做点基金啊，也就这样。但是其实我对整个投资的理念，我们的框架实际上是缺失的，所以我不知道 Aldrich 对这个怎么看
啊。投资 in general 来讲的话，其实是 理财，当然这些东西更多的会发生在你三四十岁的时候，当你有一定的积蓄，你不想把这个积蓄放在银行里面的时候，当然你把钱放在银行，你其实也是投资的一种，只不过你收的是很小很小的这个利率。投资有很多方面，你刚才说的就是最直白的，买股票是不是？买除了买股票，可以买 pension fund， 买退休基金啊，或者 mutual fund、hedge fund， 各种基金都是一种投资。
保险。
对 ，insurance 也是一种投资。或者是买 real estate， 或者是黄金，或者是大豆，各种
期货。
Yes， 这是个期货。对，各种有很多理财产品啊，这些都是投资。现在。因为时代的变迁，以前人投资的话是根据市场而定，现在人投资的话是根据产品而定。为什么说呢？1980年的时候呢，房价是暴涨，那个时候就是投房。2007年的时候呢，也是房价暴涨，那个时候是投房。这就是我说的随市场而定的，投资。现在呢，在市场稳定的情况下是由产品而定。比如说当你把 ABC 三种贷款放到一起卷到一起打包再卖给别人的时候，就成了一个新的金融产品。对，所以说现在的产品呢，他们追求的是鱼龙混杂，风险低回报高，这样子就是一个好的产品，这样子也是一种投资，这是时下比较流行的，也是比较有饱受争议的一种投资。
对，其实我非常同意啊，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我在电台做了3年的财经新闻编辑，因为我可能注视是更宏观或者是很多更非市场因素的这些，比如我举个例子，像前一段时间贸易协议签署之后是吧，我们就看到美股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涨幅，当然相反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疫情爆发之后，这个武汉的这个肺炎啊疫情爆发之后，股市呢会肯定在，当然 A 股肯定是有一些反应浮动，美股也会有些反应浮动，而且在这些当中其实最耀眼的就是黄金，因为黄金作为一种避险资产，黄金会上涨，因为它是确实是它保值嘛，所以黄金的资产会上涨。所以我想问问就是三位吧，其实我就是这个问题我一直想问哈，就是大家对这种非市场因素，就是非市场因素造成波动，大家认为这个是机遇呢还是挑战呢？
那我先来说，你们两个可以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很好啊，这个问题也是其实我们 debate 中其中的一道题，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认为就是说由于不论是政治波动还是说不可抗因素的波动导致的市场的变化，这是机遇还是挑战？这是我们 debate 中一个题。所以说我接下来我们三个人说的看法都只是我们自己的看法，因为这东西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对，我也要事先声明一下啊，我的所有看法也不代表电台的观点。OK， 接着来。
好好好，我个人觉得话，其实因为我自己也做投资，我自己真实感受到的是挑战比机遇更多。对，机遇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失不再来，对不对？那实际上股市的变化真的是千瞬息万变，对。很多时候呢，我必须要6:30起来才能抓住市场的第一视角，否则的话，我会和百万美金失之交臂。
尤其咱们是这个西部时间，美股这个是这个 EST 是东部时间，这个、确实是挺难受的。
对对，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早上再起再早一点，7点多一醒来，赶快一看，你看到的呢，可能也就是今天的全部局势了。整个 overnight 这个变化，在当天的6:30那一分钟就已经体现出来。所以我个人觉得挑战比机遇更大，尤其像 Sam 刚才说，在这个疫情出现之后呢，美股市场不稳定，有一两只医药股啊，他们研究疫情疫苗的这些股票，他们大涨，涨了70%，涨了80%，对吧？这是在疫情一开始的前两个星期他们会这样涨，但反倒现在呢，疫情拖到第三个星期的时候呢，他们也不行了，他们反而开始有一个大跌的一个状态，因为疫情越来越多，无法控制。说实话，大家也都知道，这些医药公司呢，都是套热度来涨一波股票，对吧？那这个时候，大家会选择去 hedge， 用黄金、大豆或者是 Bitcoin 来 hedge， 或者是 option， 各种不同的 financial product 可以去 hedge 这个情况。那如果当有一天你要想到要考虑到怎么去 hedge 你的 portfolio 的时候 ，no， that's not 机遇 ，it's challenge。所以我的个人感觉是。挑战比机遇更多。我自己投的股票中，近期的话是比较难操作。
我也深有同感，因为我之前因为我主要投 ETF 为主，投 ETF 的时候，其实现在就像 S&P 啊、S&P 500、道琼斯这些，反正我看就不稳定，但是其实它也没有跌到那个我想进买入，我现在一直就是持仓，我没有到买入那个标准。那 Angel 呢，对这个我们刚才聊的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吗？
首先呢，我是一个金融小白来着，所以我对金融投资这方面 了解的并不多。那么我认为呢，像这种类似于疫情这种因素啊，它本身对于投资者来讲是一个机遇，但是如何就是非常好的掌控这个机遇，这算是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机遇和挑战它是并存的，就因为假如没有这些变化的话，那投资者需要从别的方向入手去寻找可以投资的东西，但有了这些变化以后呢，反而给了会投资或者说会把握时局的人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增值啊，或者怎么样，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对，所以我记得巴菲特曾经说过，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在别人小心的时候我们要贪婪。但是贪婪与小心之间的平衡，实际上就是在考验一个投资者的经验和一个投资者的定力。所以因为我知道有投资者，他们觉得可能就是股票跌的时候他们反而高兴，很多因为我认识很多人就是这样，他们认为他们就可以建仓，他们就可以投资了。哎，不过今天其实我们聊这话题是我们这个节目历史上开播七年来历史上最专业的一次，那么不妨我们就再专业一点。其实我下一个问题跟这个也有关系，就是因为之前我看到很多的不同的说法，就是说现在比如说我们在现在美国，很多美国投资者认为就是向海外投资是一种 diversify 的方式。但是呢，我看到一种说法，就是如果你要向海外投资，比如说我现在投资的是就是 A 类行业的产品，如果我要向海外投资的还是 A 类行业产品，这个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样化，这个真正不是意义上的多样化。那这个 Eldridge 怎么看？
对，这个呢说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大背景大环境，每个国家都会有这种首先在金融行业里面有这样一个术语叫 domestic investment。
嗯，
这是在当你在你处于本国的状态的时候，你更想去买本国的一些股票或者是做本国投资。但是呢，近几年呈现一种趋势，就是说大家都想去所谓想 diversify your investments like what we do at Divest， 所以他们会想去投资到别的国家做 foreign investment。 那我问一下 Sam， 你知不知道这个 foreign investment 占全部的 investment 多少？
你说是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还是就是 general 的？
General foreign investment 占，就拿美国来说，占美国的这个总 investment 多少？
不太确定，但是我可以猜一下，应该至少在60%以上吧。
对，为什么说对呢？这就是所有人的第一感官，那它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嗯、对，终于栽了 ，OK， 大神接着来。
没有，现在这个市场全球化，它已经达到一个算是饱和，但依旧要寻求突破发展的一个状态吧。所以说，很多这种 manufacturing 和 labor 这两个是最大的这个foreign 类似于这种 foreign investment 这种outsourcing 这种是最常见的，这个呢达到了65%-70%的状态，但是 foreign investment 只有8%。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全美全部投资，不论是大中小企业的企业投资还是说个人的投资，只有8%的资金是留在海外的。它是一个趋势，但它并没有盛行起来。
嗯，
对。这也是因为，这是拿美国做了一个说法，也是因为现在局势的动荡，也是因为在你如果想往外投的话，肯定投的不是欧洲，欧洲的经济肯定是更菜更烂，也肯定不是英国，英国他们那边虽然说他们是第二大 financial center， 但他们依旧自己的国家还处在困难时期，啊，但如果在投中国的话呢，中国和东南亚就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甚至大于挑战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依旧像我刚说的一点，几乎全部的美国人的第一想法都是说投自己国家自己了解的东西。对，就像包括我们自己是中国人，即便买着美股也会想，我也想买阿里巴巴，我也想买腾讯，哎，这是一种情怀。对，那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 diversify 呢？其实更多的看的是你投的是哪一类的股票，或者说你投的股票他们之间有没有相互的关联。比如说你要是投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国人，那么我在美国投资那就算 foreign investment。 那我如果说投 Costco 和 Walmart 有没有 diversify 我的 investment， 其实并没有。那如果说我投 Walmart 和 Amazon 的，那就是有了，因为 Amazon 和 Walmart 他们是一涨一跌一跌一涨的关系。所谓 diversify 呢，其实真的要去看具体的每一个公司和他们的市场情况。
对，其实我觉得刚刚 Eldridge 提的这个投资者的心理是非常对，因为投资者有不一样心理，所以真正成功的投资者其实有时候他的这个做决定的时候，他可能看的更多的是数据而不是自己的这种感情用事。 当然了，在这儿我要再次重复一下声明，我们今天所说的所有话题提出的所有观点并不代表我们自己本身和本台的观点，希望大家理智投资，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朋友说我宠坏了宝贝孙女，没错，不过该做的我可一点也不马虎，比如确保她应得的教育资源，帮她未来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的原因。人口普查每10年才一次，统计在美国生活的每个人，完整和精确的数据有助于我们下个10年和之后的计划。这能让我们知道公共资金如何分配在学校、医疗、道路修建等项目，并影响政府对我们的关注度。我孙女老是跟我说，她想当第一个华裔女太空人，要去火星。我说那就去呗，我们还有几年时间帮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力确保她能得到更好的环境和支持。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请到我们演播室的三位嘉宾来自华大热门的金融类社团 Divest。 之前我觉得我们聊了一个在我们这个节目的历史上最严谨最专业的一个话题，那后面其实我觉得起码在这几分钟之内轻松一点啊。首先我想问问一凡啊，就当初为什么会选择 Divest？ 因为我知道一凡的学校这个其他的很多社团里面也都是非常优秀的领导者。那么当初为什么会选择 Divest 这样一个比较新兴的社团呢？
好的，之前参加一些社团都比较大型，而且我在其他社团做的一些工作呢，基本上是和学校一些赞助啊打交道，包括签合同啊等等等等，没有真正和与外界有过沟通。然后这次多亏这个 Divest 的社长 Audrey， 他邀请我说，哎，一凡你过来做一下 PR 吧，我觉得做一下 PR 也挺锻炼人的，所以说我就主动加入这个 Divest。 对于 Divest 呢，因为它是一个投资社团嘛，我当时也对投资也特别感兴趣，所以说来这边呢就学习一下吧。我觉得 Divest 它不仅仅应该是对 monetary 这些事情的一些 investment， 更重要的是呢，这里面社团里面有这么多优秀的同学啊，然后也有一些人可能以后在职场都是精英，我觉得你加入这个社团就是对你自己人生的一个 investment， 这也是我加入 Divest 的一个初衷。
这可以当口号了，加入 Divest 投资人生是吧？可以当一个口号了。那对，然后 Angel， 因为我比较好奇，因为 Angel 是今年在华大刚刚第二个 quarter 是吧，就是大一的学妹，那么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 Divest 这样一个社团？
我加入 Divest 一开始是看到那篇推文了以后呢，就发现，哎，怎么华大还有一个专门投资的社团？然后当时刚好推文里面有介绍说之前举办过什么股票大赛啊这种，那我一开始就是看到股票我就觉得就想学啊，因为我爸就是炒股的，然后以前就一直看着那个电脑屏幕有很多数据线，但是又不懂什么意思，就感觉很复杂，就一直都特别想学，然后发现 Divest 刚好给了一个这么一个平台一个机会。那搞不好可以学学怎么炒股。后来呢，再多了解以后发现，除了股票以外，还会时不时的教一些科普一些金融类的很多知识。那我觉得本身投资就是对平时生活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就一定要会的。那么再加上金融又是基本上当线下就是非常，就怎么讲，我觉得就算不把它作为一个专业，但是也多少要了解一下现在市场是怎么样的，也是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吧。反正就是多学一点总是好的。
对，接着这多学一点总是好的啊，我就要问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是给 Aldrich。 那就是其实我们都是大学生啊，我们其实可能才半只脚刚刚踏入职场，那我非常好奇投资理财这样的话题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啊，这个是不是和我们就不包括现在以及未来的人生规划都是息息相关的呢？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个问题可以简单的把它换个方式来问，就是说现在开始有没有必要。
对
对，
更直白的方式。
对，那这个其实我在我们社团里面这句话也讲过，这句话其实不是我发明出来的，这个其实是我在上学的时候一个 professor 曾经跟我们讲，他问 How many of you do stocks？ 有很多人举手，很多人没举手，那些举手老师说 Good， I encourage you to do it today, right now, this second. Why？ 因为I prefer you to lose 500 today, not 5,100 in your 30s when you have that much money。所以说为什么要现在开始呢，就是说吃一堑长一智，当你学会了输十块钱就学会怎么赚十块钱，但是你学到的不只是十块钱的 transaction， 可能之后的话这十块会是一千一万十万，对不对？市场一直都是那个样子，你对它了解的更多，你对它掌握的就更多，你更有信心把自己的钱放进去。但是如果说你想说我现在没有钱，我现在是不是投资也没有意义，不是的。因为你现在投资我们不是为了去真的想去赚钱，不是说我投资我买股票我一定要赚一辆车过来，不是这个意思。你现在做的一切事情呢是为了两个方面讲，一为了培养你的一个自己的 human capital， 你自己的一个知识领域，你自己的一个 experience。 第二点的话，自从我一年半之前到现在每天这样子观察股市啊这样那样有时候我会做 day trading 啊之类的东西，我养成了一个每天都会看新闻的一个习惯，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半个小时都是在看全部 BBC New York Times 还有 Wall Street Journal 的 headlines， 包括我自己的股票上的最大 best mover top mover why they moved， 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有人有一天问你，哎，你有没有开始投股票，我希望你的回答是 yes， 不是说显得我很有钱，我有这么多钱去玩，不是这个意思，是显得你比别人有超前的眼光，你会把别人去想的事情，你会把他们从今天开始去做它。
对 Aldrich 的刚才说的所有话我都非常同意，让我联想到两句话。第一句个就是 Aldrich 刚才说的那个 lose， 就是失败，就是古人云善败者终必胜，但是二十岁的失败和五十岁的失败意义是不一样的，因为二十岁的失败会激起你对人生的希望，而五十岁的失败会让你蜡炬成灰泪始干。然后就是我想到的第二句，先处战地而待敌者易，后处战地而屈战者劳。如果我们现在掌握住了现在的这个机遇，而且我们投资的时间够长的话，投资的股票它会盈利的就会越多，因为市场不管是29年80年98年还是07年，虽然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大起大落，但是市场趋势仍旧是昂扬向上的，所以现在的投资可以为我们日后包括养老包括为我们日后财产规划会积累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其实这个话题我想问问一凡啊，就是一凡对于就是投资理财，你认为投资理财是不是也是就是说跟你啊跟你未来的规划也是特别有关的呢？
好的，我觉得大学生嘛，你就是即使不投资，但你一定要有一个理财的这个能力，或者是有个理财的这个 general idea， 因为很多大学生他目前来说可能大部分学生经济来源唯一就是他们的父母或者是他们的就是家人嘛，如果当他们一旦步入社会的时候，可能一旦失去了这个经济来源，他们可能就一下子突然就不知道怎么管理自己的钱财。所以说在大学你提前准备一些理财的知识啊，或者是对理财有些了解啊，能够更好的帮助你步入社会，更好的帮你就是 bridge 这个 gap。 对
对，那 Angel 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投资在大学的时候是非常有必要去了解一下的，因为说白了大学就是把未来要经历的社会上的种种事情把它缩小化，提前先演示一遍。那么大学的时候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让自己准备的更充分去走向社会吧。所以我觉得投资这种东西在进入社会前就了解好的话，比进入社会以后才开始去了解是要好很多的，至少让自己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并且知道从哪里开始，就当自己真正有收入了以后。
对，事先的准备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着刚才 Angel 的回答，那我就要问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希望 Aldrich 先回答一下哈，就是其实我们这代人啊，相比于我们的上几代人吧，就是我们的理财选项或者财产的去处，实际上都是比我们的父辈、我们的祖辈要多非常多的。当然我们面临的局面也会更加的复杂，因为选择越多，诱惑就会越多。所以我想问问 Aldrich， 就是你认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机遇呢，还是我们面临的一种潜在的挑战呢？
又是一个机遇和挑战的问题。那这次我只好回答一下机遇了，因为上次回答过挑战了。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那整个这个股市，它从1910年到现在也有100年的发展历史。一开始都是，为什么股票它有个票，它都是写到纸上，然后你要去New York Stock Exchange Center， 你就把纸给他，然后这样子，哎，就算你买了一股。当时是这么落后的一个情况，直到现在我们是可以用手机来 trade stocks。那即便我们现在手机上 trade stock， 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 Sam 了解不了解，还有很多 stock 依旧是用纸来做的。
这个我听说过。
对，有很，而这类 stock 呢，它一般都是 penny stocks。penny stocks 就是说很便宜的一股，可能1块钱、2块钱一股，大家会买几千股，这样子一种stock。penny stock。有个东西叫做 pink sheet，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这个太过于专业了。
OK， 就是说这些 penny stock 一般都在一个粉色的纸上记录 transaction。它一般怎么运作呢？就是比如说今天 Sam， 你是一个 broker，你是一个 trader， 你拿起电话，你 cold call reach 到一个 customer， 问他你想不想发财，你想不想挣100万？你想的话，给我一个数字，我将把这个数字记录在这个 pink sheet 上面，帮你买 penny stock。Penny stock 为什么这么出名呢？因为它一股可能就2块钱，那它如果说2块钱涨到2.5块的时候，虽然你好像只涨了5毛钱，但你买了很多，就是一大瓶，是25%的 return， 这是很了不起的 return。美国的 stock return average annual return 是10%，欧洲是8%。如果说你能拿25%的话，那你已经很了不起，毕竟 Warren Buffett 只是15%而已。对，那另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说和父辈们比的话，是因为时代的变迁，现在很多金融产品是层出不穷。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cryptocurrencies 是在20-30年前是不存在的，对吧？那Bitcoin 作为举例子的话，它 Bitcoin 经过了这几年大起大落，大家也看到，这个如果说在落的时间呢，你可以把它看成挑战，但它起的时间是绝对是机遇的。Bitcoin 里面的很多东西也很复杂，那是什么东西 ？Bitcoin 一直在涨的时候，什么东西导致 Bitcoin 的没落呢？也是因为一个新的金融产品的一个发现，叫 futures。这种新的理念出现之后呢，就导致在那一天发现，如果说我可以用 futures apply onto Bitcoin， 那我也可以挣更多。但就是因为这一个 incentive 导致了 Bitcoin 全盘崩盘。这就是机遇挑战并存，只是说看大家怎么去把握它吧。对于我来说呢，有些东西可能比较偏机遇化。我自己呢不是主做 Bitcoin， 但是我在做 stock 同时呢会去买 Bitcoin。Bitcoin 是对我其他的一些 tech 股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hedge。举个例子，这就是对我来说是一种机遇。对，
Aldrich讲的非常专业啊，但是我要先这个为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啊，其实这个 hedge 的意思就是对冲，对冲就是说可以让股票啊，就是说多只股票让我们一直保持这个正的回报率，所以 hedge 的意思是对冲。cryptocurrency 就是虚拟货币啊，就是比特币为代表的这个虚拟货币。刚才Aldrich讲这个崩盘啊，这也是让我今天特别受教的啊，这个今天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啊特别有营养。那
选项增多呀，这个机遇和挑战就怎么讲呢，就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挑战是一个，会把它理解成是一个 negative 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不是的。我觉得挑战可以给人一种动力，挑战也可以让人成长。那当出现这种更多的选择的时候，当然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那我要是能够很好的把握住，非了解各项选择，并且去熟练的应用的话，那对于我自己是个很大的提升。可是这个过程，这个操作的过程，了解的过程，它对于每个人来讲都算是一个挑战。那就看你愿意去接受这个挑战，并且不断的就是往前进步这个样子。
对，我特别同意刚才 Angel 说的啊，其实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所以祸福之间就跟股市一样，它总有下跌和上涨的时候。对吧？所以我们要正确把握住机遇，但是当然了，我们也要把挑战啊，我面临的挑战控制在我们可以接受的可控的范围之内，就跟 accounting 一样，我们要有一个 safety 的 margin， 我们要有一个安全的这个边界。 那下面我们就啊，今天我觉得我们所有专业的问题可能就到此为止了，我们聊点开心的啊，因为刚才确实是我觉得这个很专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听了那么长时间了。那就是这个问题啊，首先当然就是三位的，就是加入 DevOps 这段时间啊， Eldridge 加入了快两年了是吧，然后几位都是加入 DevOps 的时间也不短了，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内最感动的瞬间是不是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下？ Andrew 先来。
最感动的瞬间啊，不能用感动来形容吧，应该是最温暖的瞬间吧。
对，可以，
应该是因为我才加入 DevOps 不到两个 quarter， 就这个是我第二 quarter，然后我觉得最温暖的瞬间是上个 quarter 就刚入不久的时候组织的那个团建，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互相不了解也不认识，虽然说我们是一个很小的社团，就可能相比于大社团来讲更容易去记住每个人的名字啊，更容易去了解每个人，但是毕竟也是刚加入不久，就为了大家，就为了营造一种大家庭的感觉吧，所以我记得那个团建的时间是非常早的，然后呢团建的时候也是就整个活动啊整个流程都非常的都非常的好，就是让大家都融入的很快，所以我就感觉就那个团建吧一下子就打破了每个人之间的那种陌生的感觉，就大家一下就熟起来了。
对，因为这因为我是就是我既采访过非常规模大的社团，也采访过就是像 DevOps 这样就是说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是也非常出色的社团，所以刚才 Andrew 的回答我觉得是比较符合我心目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期待。那一凡呢就是比较温暖感动的瞬间啊。
我觉得这个温暖感动不能说是一个瞬间吧，但是可以说这是一个长期的，因为我们目前在筹备这个辩论赛，它需要前期准备很付出很多的精力和时间一起来准备。那这个辩论赛的话如果想把它办好，那一个人两个人肯定是不够的，那需要整个社团全部人一起来协作啊，然后一起来共同有这个目标把这个辩论赛给办好。那其他事情不讲，因为我负责 PR 嘛，我们部门让我最感动就是大家能够团结一心，能够争取为这个复赛啊，让我们这个辩论赛啊找到更多的专业的评委，因为我们辩论赛会有专业的评委过来做我们的 judge， 然后为我们辩论赛做好资金上的准备，就是为了让辩论赛运行的更流畅，然后和学校沟通预定房间啊等等等等，这就是我们 PR 做的事情。然后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所有部门的成员呢都非常齐心协力，每个人都真正的就是茶不思饭不想的为这个组织来做一些贡献。对，所以说这是我很感动的。对
对，一听一凡就是一个对社员非常上心的社团领导啊，讲的我也是很感动。那 Eldridge 呢，作为社长加入这一段时间以来比较感动的事情或者是比较温暖的瞬间？
知道他们两个说完之前我心里还有想法，但知道他们两个说完之后，其实我觉得加入 DevOps 也是快有两年了，但真正的做 President 是从去年才开始的。做 President 之后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 Officer 的努力和付出，每一个 Director 的努力和付出，就其实每一个可能从 officer 角度上来看每一个事情好像完成的是那么简单，其实并不是。就像 Angel 刚才说的团建，其实那个团建其实我也没有当过 president， 我们很多 director 以前也没有当过 director， 所以当我们一起要领导三十个人，想让我们三十个人凝聚成一团的时候，我们更多的 care 的是想让大家真的喜欢这个集体，所以这个团建是我们当时遇到的一个困惑，因为发现大家不认识彼此，所以我们一定要想给大家营造一种我们是 family 的这种感觉。那我也很高兴 Angel 能把这个当成他最感动的瞬间之一，说明我们的付出是没有白费的。让我也想起了我们另外三四位不在这里的 director 还有我们的 VP， 他们的付出也是一直我记在心里，一直我也想好好谢谢他们的。就像刚才叶凡说他对 PR 的上心，我也很感动，就像我很在乎我的每一个 officer 和我的每一个 director 一样。另外一些让我感动的事情是是在情感之外的，是在这个社团以一个社团整体，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把我们以前只敢想的事情变成现实，是当那一瞬间也是最感动的。比如我们 马上就会 launch 我们自己做的 mutual fund。mutual fund 是一种基金啊，就是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自己把大家给我投过来基金一起来做股票投资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投资之后呢，在这个 mutual fund 中形成我们自己的一个基金股，然后别人可以来买这个基金股。这个是以前别人没有去尝试过的东西，所以说当有一天它成为现实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内心，我至少我内心是很感动的。
对，所以刚才Eldridge 讲的这些故事啊，也让我特别感动，因为其实这就是我觉得就是社团可能规模不是很大的一个好处吧，就大家其实都很近，啊，都是像兄弟姐妹一样。其实我认为这个是对于我而言是这个触动非常大的。那好，我们现在马上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更多的精彩和更多的感动继续。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Ala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请到我们演播室的呢，是来自华大金融社团 Divest 的三位 Officer Eldridge、伊凡还有 Angel。那么我们接着上面的话题聊哈。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想问问 Eldridge， 就是你觉得在大社团和小社团之间，就是这种感受啊，就是不管是做领导还是做成员的这种感受，是有什么不同吗？
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是我自己在很多很多社团都待过。我在做 president 之前呢，我一直都是做 PR 方面的工作。给我的感觉就是，不论我是某个大社团里的 officer， 还是大社团里的这个director， 或者是更高级别的这个 management level 的一些职位的话，我个人感觉，小社团更温暖一些。大社团的话，我到现在都没有认清我。都没有认全我在大社团中的各个 officer 和别的部门的 officer， 我还依旧没有认全。就是尤其在工作沟通上面的话，也会有不协调，就是说，哎，这个谁谁谁什么事应该找谁，然后呢，别人给你推一个微信，你要去找他，他是谁我也不认识，具体的怎样呢？他是什么样性格你也不知道，所以有时候沟通会比较困难。沟通困难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说，大社团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认识的几个人一起玩，认识的几个人一起玩。一个社团可能可以有80个、90个人，但是实际上的话，他们不是那么凝在一起的，他们反而更像好几个小 group 在一起。当然也不是这坏事，或者说是这是点不同而已。在小社团的话，就是更多的就像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家庭，因为30个人少小也可以好 manage， 我们大家对彼此会更熟悉。也不会存在沟通上的问题。然后如果说团建的话，大家也都会更和谐一些，不是说这里有几个人玩那个，那里几个人喝酒，这边几个人打牌，这个是这就是一些 difference 吧。那我自己在不论是在大社团做 director， 还是小社团做 director， 或者是 president， 我自己的感觉是，我在小社团会更去 care 我的 officer， 从各个方面，像现在。我会在想他们摆 booth 会不会冷啊，诸如此类，很多很多小细节方面，我会去真的关心到每一个人。但是这是在大社团中很少会出现的这种心态，大社团中更多的心态是 let's get things done 这样的一种心态。
对，所以我很佩服 Eldridge 是这种比较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啊，因为这个其实我同样啊，作为管几个节目的我就做不到，我可能是那种比较 directive 就比较可能管理严的一点的。不过其实我觉得这种温暖的感觉是不错的。那伊凡呢，因为我知道伊凡也在大社团当中担任过非常高的职务啊，现在在这种相对规模比较小的社团当中呢，你这种感受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呢？
啊，没有 Sam 过奖了，其实不是担任什么职务啊，就是负责多一些事情而已。那我觉得目前来说，很多学校它社团大的社团都会陷入这样一个怪圈，它有时候是为了办活动而办活动，为了拉赞助而办活动，甚至是为了出名而办活动。我觉得这些是非常不应该的，而且是完全一个浪费时间精力的一个东西。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在 DevOps 是完全不存在的。我之前也和咱们社长Audrey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如果一个社团真的想要真正 benefit 每一个加入社团成员来说的话，那你就必须要真正做些实事。我们不做活动，那我们即使吸引不来观众，那我们就自己给自己办一个活动，自己让自己成员互相学习，这也是不错的。并不像一些如果在大社团工作的话，你可能只充当一个螺丝钉。那如果像在这一点小的类似于一个家庭氛围的一个社团中，那你可能会有一种 ownership 这个感觉。所以说这一点是很多大社团是无法给予的。对
对，其实我觉得一凡的这个见解是非常独到的，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没有想到这一层。其实因为我没有加入任何一个社团，因为工作原因我也不可能加入任何一个社团了，所以可能我对这方面的认知还不够。其实大社团小社团我没想到会有就是这样的一种区别啊。那么 Angel 作为我们的华大的新生哈，对于这种大社团小社团有没有一些自己的这些见解和感受呢？
这个肯定是有的，这也是我当初选择加入 DevOps 的原因，就是因为 DevOps 是一个比较小的社团。那么我觉得小的社团跟大的社团比较起来的话，有一点比较好的就是可能每个人可以做的事情，就每个人的参与度会更高一些。那像大社团的话，人这么多，就算你不做，那就也会有别人做。那他每一个人在大社团当中充当的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每个人都是可以被替代的。可是在小社团里面就不一样，在小社团里面像 DevOps 的话，就每个人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就你没有人说可以去替代另一个人去做那些事情，因为就大家的参与度就会变得非常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当初加入 DevOps 也是觉得小社团比较容易融入，也容易参与进来的一个原因。
对，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总结为就是说比较会有对社团的这种归属感？
对对对，没错。
对，其实我也讲了就是大社团小社团的一些大家的感受。但是其实呢，我知道啊，就是在整个社团的活动当中，以社团的发展历程上并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其实我想请 Audrey 来介绍一下，就是说在 DevOps 这段时间就是遇到的一些比较大的困难是什么。
遇到了很多很多很多困难，尤其是说实话，你要这样我问一个，就像你谈恋爱一样，你问你到底爱那个人什么方面，你们真的很相爱，你也答不上来。做社团一个道理，你问我哪里困难，说实话哪里都困难。我也真的想不出一个 specific example， 因为它真的哪一点都困难。从一开始接手这个社团的时候，上一届的这个 president 他们建好这个社团的时候，很多的社团的 logistics 都是 left undone unfinished。 所以我接手社团的时候，第一步是先把这个社团它的框架体系各方面先完善化完整化，这个就是我的第一个 hurdle， 很困难很困难。运气比较好，就是在第一次招新的时候找来了这么多像 Angel 一样对金融感兴趣，或者是像我们其他社员一样对金融保有知识的这些 officer。 但依旧面临着很多很多很多困难，就一方面的困难是来自于怎么把社团发展里程碑的发展起来，这是一方面的困难。另一方面的困难是怎么让我自己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方法，这也是一个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也没有当过 president， 这个我也说了很多遍，因为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I'm no different than you， I can do this， you can do it as well， but if you make mistakes， I make some mistakes too sometimes。 所以确实有很多困难。很多时候我就在找一个平衡点，比如说我到底是应该强制大家去做一些事情呢，还是说温暖大家，感化大家，让大家主动去做一些事情。这两个各有利弊。强制做事情可能会效率更高一些，然后可能做完事情更快， 不用去催，但是如果说问了赶快大家让大家做这东西的话，可能就会时间会拖得比较久，但是呢，但如果说你一旦真的做起来，你会真的喜欢上这个机器，这是我想要的一种结果。我不是想说大家把社团当成一个负担，我是想让大家真的喜欢上 DevOps， 你对 DevOps 真的感兴趣，你想在这里待一年两年三年甚至到你毕业的时间，所以我是想要这么一批人，我们一起来在做事情，所以就让我很多时候有些时候会让我变得困难，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达成这个目标，我不知道我做的每一个小举动是对的还是错的啊，所以困难真的是天天有，时刻都有，可能 officer 们感受不到，但是我每天心情沉重。
对，所以社长这个位置可能还是非常困难的啊，因为高处不胜寒嘛。刚才 Alex 讲到，其实我今天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觉得 DevOps 是人才济济哈，有像 Angel 这样啊，虽然来华大时间不长，但是思维非常的活跃啊，很有独到见解。然后还有像一凡这样非常肯干努力，而且做事情任劳任怨。真的，因为我跟 Alex 和一凡认识时间都很长了，就是每次啊做采访啊，或者大家一块出去吃饭，我都会被感动到。所以今天也是啊，今天这期节目其实我们之前讲的特别多的什么金融知识啊什么的，当然了，就是听众朋友们也会看到，也会听到 DevOps 已经向大家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了。所以其实我作为一个媒体人也好啊，我作为他们的同学他们的朋友，然后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也会尽我自己所能啊来支持。说这么多啊，那一凡呢？一凡就是是不是可以想一想，就是说自己在加入 DevOps 以及自己作为一个部门的领导者，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好的，作为一个，因为我负责 PR， 那我就从 PR 的角度来说，首先 DevOps， 我们之前节目刚开始也提到了，我们是一个 investment 的一个 club。那既然我们对外宣称我们是 investment， 那就给我们社团定性为一个关于只是和 financial 有关甚至是比较专业比较硬核的一个社团，那这样的往往就限制了我们这个受众的群体，而且也限制了我们对外沟通这些渠道。像如果做 PR 的话，人家可能会认为，哎，你这个社团是做 finance 的，那你们社团要做的东西和我们公司做的业务不一样，也不对口，那我们可能就不会再合作。所以说这也往往会降低我们许多 PR 方面的一些合作的机会，这是关于 PR 方面的困难。那如果对内，如果是在对学校的话呢，因为做 finance 比较硬核，很多学生可能对文娱方面比较更感兴趣一些，他们不会再在意这些 you know like 学术性的。所以说在对校内，如果想宣传我们这个活动的话，想让更多同学来受益，或者想让更多同学了解到我们这个社团的话，也是比较也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
那 Angel 呢，作为 DevOps 的就比较新一波的成员哈，是不是也会在社团的活动当中遇到一些瓶颈呢？
我的瓶颈是肯定有的，因为我是这样子的，我为什么选择加入 PR 呢，是因为我最不会的就是 PR 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可能就是完全没有经验的一个这么一个东西。像其他的像什么 event planning 啊，什么 marketing 这些，可能以前多少都会在组织活动的时候都有接触过一点，但是 PR 就完全没有。而且我个人认为我自己是非常不善于就与人打交道与人沟通的，就甚至就是可能经常找不到话题。那么我也希望就通过加入 DevOps 以后，通过在 PR 这边能够提升一下自己与人打交道的能力，然后同时就是刚好因为有这么一个非常 specific 的一个就是 finance 嘛，金融这个投资这个领域，那也是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
对啊，其实我特别佩服啊，像 Angel， 因为你选择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啊，去从事一个领域，但这个领域你自己并不是非常熟悉，或者说你可能会遇见到存在一些风险，但是你仍然毅然决然的去做了，这个很难得。同时我特别敬佩你们部长的这个魄力，是吧，就完全就是愿意给你机会，愿意去，包括部长和社长，就是你们愿意去给成员机会啊，愿意让他去锻炼，虽然这事情他并不是很擅长，但是你们会相信他能把事情做好。其实我认为这就是团队啊，这就是团队，真的。就是因为其实这样我的话，我可能做不到这样，因为我不可能就是说 OK 在电台当中啊，这个人没有做编辑，我让他去做编辑，这个可能我认为这是一个对我而言并不是我的首选。但是其实我看到社团之间这种其实最重要的信任，团队的团结，真的我今天都看到了，也让我特别的感动。好，我们节目马上呢就要接近尾声了，那么就让 Alex 再重复一下我们这个 DevOps 马上的商变的这个 B 比赛的时间和地点。
对，对，那接近尾声了，那先感谢一下 Sam， 给我们提供这个机会，让我们来做这个，在节目里面做一个访谈。Sam 刚才说的也很好，这个 Sam 感动，我也很感动。其实，公司呢和社团还是不一样的。社团之所以可以给新人各种不同样的机会，就是因为希望他在公司中拿到一个东西，他能去顺手的去接下来。
嗯，
对。那话说回来，Diverse 呢是和business in general 或者是 finance 相关的社团，所以我们在2月8号的时候，会举办我们的 business debate， 中文是华大商辩，在2月8号的时候 King Hall 220下午1:30的时候开始。大家应该在红场上或者其他一些地方能看到我们的海报，上面有二维码可以扫码去报名来当 debate 选手。这个做选手，这个不是说你一定要很充分的金融知识，不是说你一定要或者是口才一定要很好，不是这个样子的。2月1号前呢，希望大家呢可以完成选手的报名。2月1号的时候我们会有 team formation， 所有报名的选手会自己3人组队。这个其实主要想让大家来报名选手的话，你其实主要愿意去学习就可以，因为题目会提前给大家一个星期的时间，你可以去准备好 research 关于这方面那方面的知识啊，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的。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下期不见不散。